圆泉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上午好哈。因为班主任有交代了哈，因为圆泉法师第一次来这边为我们授课，所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哈。那圆泉法师他主要在南部了哈，是我的师兄。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哈，别人都在约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很专心在读妙音集，哈。大学时候那。研究部是念国立中正大学的数学研究所，哈，学数学的这个不简单了哈。那他在那边也成立一个佛学社，啊，算是对佛学相当这个用心。那这个弘印长老也非常欣赏他，所以他也在嘉义佛清、高雄佛清也都有在授课。那现在主要是在净觉佛学院，就是朱拉隆宫。好，朱拉隆宫合作的大学在那边授课，那开恩老师也特别邀请他来为我们讲课哈。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他哈，我们谢谢。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
好，我们先三称佛号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好，请放掌哈。延波法师哈，诸位法师哈，还有各位佛友，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吉祥啊。刚刚。延波法师所介绍的某部分是事实了，大学时代实在是身体很不好啊，瘦到只有40几公斤而已啊，所以那是因为身体不好的关系，没有办法坐公车都会觉得会头晕啊，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去外面所谓的约会，所以只好多打坐啊，多打坐，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充电一下啊，啊，渐渐的来接触佛法这样子啊。今天有这个因缘啊，来慧智讲堂跟大家共结法缘啊。首先要感谢这个弘印法师的护念与护持啊，也感谢开仁法师的邀请啊。因为没有来过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心脏跳得好像比较快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啊。所以我师兄啊，很慈悲，延波法师。特地我昨晚就去他那个圣善寺那里住啊，他陪我来跟我壮胆啊。在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啊，我们先说说话啊，说说闲话啊，还让我这个紧张的心情可以稍微平复一下啊。这个现在讲这个主题主要是讲一个鉴赏力的问题啊。我接触到一些信众也好，法师也好啊，有在喝那个普洱茶啊，甚至我参加一个普洱茶的茶会啊，什么一块茶砖要200多万啊，也有买的什么一桶买500万转手卖1000万啊。我也听过一个叫做李建军啊，会算命啊，有跟连战家看过一些风水地理，他说他不敢喝普洱茶， 他怕里面有什么？有细菌，啊，有细菌。所以要经手普洱茶，你要有鉴赏力哦，不然喝到劣质的，可能对你有伤身体啊。普洱茶也好，沉香沉木也好，哦，那个价钱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啊，有一些香啊，我稍微闻到一下头，马上头晕了，马上就头晕啊，劣质香。好的沉香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定魄，所以我们对香要不要有鉴赏力啊？啊，因为假货也很多嘛啊，还有珠宝啊，你看一些翡翠啦、珠宝啊，有时候看那个什么女人要有钱、有钱有信心啊，那个秦士林呐、啊，哦，他有那个鉴价珠宝的鉴赏力啊，鉴赏力。有一种假货啊，啊，我看那个一个报道说，有一种假货啊，在伪造高级的珠宝，它会进什么？进一种放射性的溶液啊。所以那种劣质的珠宝、假货的珠宝挂在我们的手，本来想要平安吉祥哈，温润的意志啊，结果可能放射性的物质会毒害我们的身心呢、啊。啊，从这里就要来谈到佛法、佛学的问题啊，我们对于佛学啊，对佛法的认识要不要有鉴赏力啊？啊，有时候对于所谓的护佛法外道啊，或是相似佛法，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代哈、啊，民国74年、75年啊，那时候我们的东吴大学政治社啊，有很多社员去参加现代禅，李延松嘛啊。现代禅啊，李延松跟我们的住持师父弘印法师也有相当的因缘哈、啊。还有当时候有一句那个青海法，那时候叫青海法师啊，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啊，即刻开悟啊，再来嘞，一世解脱啊啊，其还有去印心。还有当时天华出版社、哦、那个冯冯、哦、很红啊，夜半钟声啊，空虚的影啊，还有一些团体会有办什么天眼义诊啊、哦。我在几年，差不多3年前、哦、我已经几十年没有想过冯冯这个人了，结果一想到、哦、夏天的时候 Google 一下，花姐她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啊，就葬在如本法师的那个法界宝塔，他的告别式是如本法师帮他办的啊。他在之前有写一本叫做《悟行》啊，迷悟的悟，航行的航，揭露他的一生啊，很可怜啊，精神分裂，以变态畸人啊，因为他被在军中被虐待啊。他自己本身是同性恋啊，他来参加海军，就是因为他恋慕啊，海军穿起来很整齐啊，他有那种恋慕之心啊，所以那时候他的神通，他的所谓的天眼啊，似乎跟他的精神分裂啊，好像有点关系啊，好像有点关系啊，所以。拉拉扎扎讲一大堆啊，说说闲话，就是说我们对佛学啊，要有什么？要有鉴赏力啊，要有鉴赏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读印顺法师的著作，印顺法师的著作啊，啊，我们就能够渐渐培养佛法的鉴赏力。如果信众不管出家在家啊，能够发心要来修学佛法， 结果走错路了，走歪路了，知见不正了啊、哦，那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哦，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慧智讲堂啊、哦，是我们导师啊、哦，虎眼精舍慧智讲堂是一个弘化的地方。所以这里长期有在开各种的课程啊，所以大家是很有福报的哈，能够好好的来慧智讲堂哈，长久的研习深入，导师的制作，甚至各宗派的佛法啊，所以也很为大家高兴啊。但是深入导师的制作容不容易啊？啊？导师的著作很不好读的啊，你没有长期的深入啊，有比较学有专攻的啊来教学，教学相长啊，这种鉴赏力也不容易培养起来呢。话又说回来，要深入普洱茶、沉香、珠宝的鉴赏力，要不要花时间呢？要花时间，甚至要走过一些冤枉路啊，买过假货啊，然后痛彻心扉啊，啊，才知道真货的可贵啊。所以我们能够在慧智讲堂哈、啊，能够多学导师的著作《妙音集》哈、啊，还是要花时间啊，然后。如是我闻以后啊，渐渐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就希望大家把这个佛法的鉴赏力，那、啊、因为慧智讲堂呢这个因缘，好好的培养以深入啊，已经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哎、啊，来来，大家来看84页。我今天讲护舍的部分啊，这个三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 P201 嘛啊，我是护舍这一部分啊，到后面啊，今天有四节课了啊，四节课。这一篇是入世与佛学，谈师记就是藏曼涛了。啊，张曼涛啊，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导师的反思啊。那个前面有，你们应该上个礼拜都已经看过了啊。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来啊。一，西大师的佛学传统啊，甲85页啊，列述谭师对西大师佛教思想的评论啊。再来谈佛学，当然还是从西大师的佛学说起。西大师说，日本以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啊。这句话虽然有其论断的标准，但一般听来总结的不免言之过甚。谭师说，日本佛学者谈佛学是纯学之立场，客观学术之立场。所以结论说，只能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学佛者无一人也，而不能说日本于今日，所以佛学者无一人也啊。谭师也许是根据日本现代佛学者的观点说，思想、信仰、学术，西大师常常不把其划清。就客观之学术立场言啊，西大师生命史上一重要之缺点，以为学佛与佛学可分开做两回事啊。依据这一标准，大师可以说是真正学佛者，却不是佛学者啊。其实太虚大师在比较晚期哈，晚期他就有谈到说，本人在佛法中的意气，倒是说非佛书研究之学者，不为专程一宗之徒意， 无求即使成佛之贪心，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啊，这个等一下后面还会再讲。但是他有一个标示出来说，非佛书研究之学者啊，非佛书研究之学者啊。先来看这个导师应顺导师啊，对禅师张曼涛啊，他有现代佛学大系啊100本啊。日本的佛学对我来说可说一无所知啊，这是导师的自谦之词啊啊，导师才深入嘞啊，我不知日本现代的日本佛学是否支持，或者这只是日本佛学的部分支持，没有信仰没有思想才能说是佛学，否则只能说是学佛，我对此不免怀疑，佛学就是这样吗？不这样就不能称为佛学吗？学是什么意义啊？谁将佛学的界说局限在这样有限的天地啊？啊，日本近代佛学的研究纯学术研究啊，这种影响很大啊，所以要深入梵文啊、巴利文啊。做原点考据之研究啊，其实包括我们这个编写的讲义啊啊，这个也有这种学术规格啊，每一句话每一句我的出处这个研究都要有根据，都要有所根据啊啊，有所根据啊。理由为什么会怀疑呢？啊，因为如真这样，那么从佛陀开教以来，印度大小学派的思想开展中，中国台贤诸大师的阐扬，日本古德的研究都不足以称为佛学啊。也可以说从来没有佛学，要到近代的日本才出现佛学这一门堂皇学问啊。印老说，我没有研究过学与非学的区别，但总觉得这一标准太不近情理啊。其实导师已经把他观点讲出来了哈。佛学只是佛法之学，佛教之学，古代可以没有这一名称，但绝不能没有这一个事实，学不是佛学的特别术语，而是一切学术的通称，四类学多着呢啊，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哲学、考古学，哪一样不可以称为学呢？在中国，儒学、道学、理学称学的着实不少，佛法而称为佛学，也不过是儒学、理学一样，这么多的学问都可以称为学，哪里一定要纯客观的学术立场啊？为什么有信仰、有思想？有宗教经验啊，就不足以称为佛学呢啊。再来啊，导师有提出他的质疑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再来阐释太虚大师见解中的含义啊，我们来看86页。其实太虚大师他说非佛书研究之学者啊，是把佛学佛法的研究看作自行化他之机啊，是振兴佛教弘济人群的方便，不会说为学问而学问啊，不是说为学问而学问啊。倒是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没有真正学佛者，不是说日本没有佛学者啊。日本佛教人才济济，大师哪有不知道啊？梁启超做《大圣起信论》的考证，是引用日本人的自学方法及结论，这才引起大师对日本佛学的评论，并不只为了起信论的信仰问题啊。起信论在民国初期啊，起信论跟楞严经啊造成很多的讨论， 在印老的起信论的讲大圣起信论的讲记哈，有他的弦论啊，有他的弦论，弦论有谈到古今怀疑者的意见，非真第一，非马明照。梁启超根据日本人的研究方式啊，重于教理的发展史，从小圣到大圣，大圣从空中到唯识，这是佛教义理发展的程序。可是起信论的思想比唯识学还要圆满得多，所以就断定它是唯识兴盛以后的作品，实在是中国人造的啊，因此而赞叹中国人的伟大啊。梁启超是根据日本的论究方式，虽然不是马明照啊，或是真第一，但是他是认为这样赞叹中国人的伟大啊。欧阳靖武他们那一派认为起信论的教义不符合，就是玄奘大师所传唯识学啊，就是成唯识论呢，唯识三十颂、二十颂、八识归己颂啊，就是护法还有戒贤到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学啊。魔宗山在他的《佛性与般若》里面呢、啊，他就认为起信论是真谛造的啊。当然他没有论证证据了，他就是说他的佛学啊，啊，他这个起信论的架构啊，跟真谛所传的唯识学一样的啊，一样的啊。其实真谛的唯心论、菩提流支的唯心论啊，他们的论点，玄奘大师他们几乎都同意啊，因为传承在日本、在印度时代，其实源流就不同啊。菩提流支真谛大师啊，他们是比护法他们又更早了哈，护法戒贤这个系统就更早了啊，所以日本也有这种研究哈，到底是真谛系的唯识学比较近于无着啊，他们的意义，还是玄奘系的唯识学近于，才能够掌握住无着世亲以来所传唯识学的教义啊。中国传统的唯识宗，其实就当然都是以玄奘大师、慈恩大师啊所传这一系为主啊。所以欧阳靖武他们这一派就是站在玄奘大师这个系统批判起信论的架构啊。我批判的文字很不好听呢啊。王恩阳说他是良辰小儿所作，惨绝慧命啊，教义跟他不合，他就说惨绝慧命啊。所以近代太虚大师有起来维护起信论的教义啊，起信论属于印老所判的真常唯心啊，或是太虚大师所判的法界圆觉啊。但是印老啊，他用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起信论的意义啊，啊，他就是说，就算考证出来，他不是马明照或是真第一，也不能作为啊没有价值或绝对正确的论据。起信论自有它的价值。啊，如果从义理来说，跟玄奘系的唯识论不同啊，那简单的来说，那就是真常唯心论的架构跟希望唯识系的架构不同啊，不同，不能说因为不同就是不对啊。大圣经里面就有这些系统嘛啊。好，我们再来看刚刚稍微谈一下那个梁启超做大圣起信论考证啊，这刚刚讲那个内容都是根据印顺导师写的啊大圣起信论的细文之前的玄论啊。所以 太虚大师是微乎起信论的哈，所以他对于这种以进化啊，因为进化的观点，当初严复有翻那个天演论呢、啊，以进化的观点啊，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啊，何去何从啊？因为经历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动啊，啊，不管是国家何去何从，佛教何去何从，哦，那时候庙产兴学啦，啊，很多要把佛教的寺院认为说这个无疑社会人群，要全部要把它改做经营啊，改做学校了哈，又佛教也面临很多的危机哈，又有这种学术站在纯学术观点啊，认为会动摇传统中国佛学的根本啊，所以太虚大师哈，你看说这里以读迷以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即所谓进化之史论及科学方法，吾以哀日本人以西洋人治佛学者，上本逐末，背内合外，越趋越迷，越说越知，越走越奇，越专越会，不图吾国人，乃竟投入此迷惘也啊！所以传统的中国佛教的长老啊，那对于近代的学术研究啊，有些真是深恶痛绝的、啊，尤其是用学术研究考据的方法来论就大圣非佛说哦，那中国传统的长老那听起来。震撼性啊，震撼性是很大的啊，震撼性是、啊，到底这样子故之意外啊，这个后面会有谈到啊。当然，太虚大师啊，也有所回应啊。虚大师所批评的，正是日本佛学者所奉为准绳的，纯从客观历史或理性立场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或批评，即此所谓科学主义者之方法。大师所批评的，在某种情下，甚至是厌恶的啊。所以有真正佛学者无一人的慨叹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标题啊，明进化之史论及科学方法之意义。佛法是究竟圆满，不需要进化发展的必要啊！进化之史论及科学方法，大师为什么反对呢？大师以为一切佛法皆发源从世尊菩提常朗然大觉之心海所流出，后来顺势何时何机所起波澜变化，终不能以此解海心源的范围。啊，印老在我之宗教观呢、啊，谈到这个宗教的意义啊，啊，宗教的意义 ，religion 啊，它是用佛学，依佛法的定义来解说啊。什么叫做宗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证悟，就是这里谈的什么解海心源。啊，释迦牟尼佛的证悟名为宗。佛因教化众生而说法，名为教，宗教，宗教啊。然后众生只要根据佛陀教法的学习，也能够达到证悟啊。声闻圣是解脱生死。大圣是无住涅槃啊，度一切众生到成佛啊。所以宗与教啊，如我们依佛法所说的教去实行，也能够达到像佛那样的证入啊。所以宗教的宗是直接的特殊经验，教是用文字表达啊。 所以原来法身的意义叫做教法身啊，就是佛陀所流传下来的 经典啊，众生依之而学习，也能够啊，也能够了生脱死啊，甚至能够成就佛道啊。所以这里的觉海心眼啊，佛法只是觉海心眼的那个事实，是能够依据这些教理而有宗教经验的证入，不是只有纯学术研究里面的一个学科而已啊。我们后面呢还会根据这些啊，因为太虚大师有他的开悟经验啊，有他的开悟经验啊，我们这些经验对他的佛学教理的影响呢，对他这个菩萨道的弘扬呢啊，都有相当的影响啊。佛法只是觉海心眼的事实，这是圆满的，没有进化的发展的。如遗忘这个而专在名相陈述中，以为佛法如何如何，谈发展谈进化，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佛法，那还有什么佛学呢啊？所以佛法就是教化众生怎么样能够达到觉海心眼，怎么样能够达到证悟啊？他的主要目标啊，他的主要目标啊，教法身嘛啊，不是像客观学术研究者啊，认为说没有客观研究就不是佛学啊。但是佛法必然表现为文字，就有所谓的四谛流布。四谛流布啊，所以后来会有重研究的啊，重经验的啊，经验与教理结合的啊，这个后面还会再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啊，悉大师的佛学传承上虽然缺少死的科学方法，但并没有否定此方法啊。这一死的科学方法啊，这是近代学术研究佛法的主流了，啊，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避免了啊，已经没有办法去避免了啊。在大师的佛学传承上缺少这一招啊，这是近代发展形成的方法，过去仅有与之态度相近的，但不为中国所重，所以也不为大师所重。然而在大师开明而博大的心境中，并没有否定这一方法，只是要将进化除去啊。在民国十六年讲佛之修学法，说到修学之适当态度，提出考据以养性，参阅史实之考证，尊重果决之养性啊。所以不是说太虚大师在当时的环境他是很开明的，不会固执，不会固执，固执说这个考据出来，比如说大圣非佛说，而就对考据的方法深恶痛绝，拒之以外，很多长老会这样子的，很多长老，当时很多长老会这样子的，所以考据也是修学的适当态度之一，再看八十七页啊，悉大师自称非佛书研究之学者啊，但并不反对这类学者啊。悉大师研究佛学都是站在自证化他的立场。刚刚讲那个宗教的意义啊，宗就是证悟的经验，教就是指点众生这些教法，依之学习也可以达到这些像释迦佛觉海心眼的事实啊。悉大师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立场啊。在民国十八年讲什么是佛学，中分教理行政，教法有佛教法务之收集，佛教史材之编考啊， 礼法在印度佛学、中华佛学之外，有欧美新研究派，所以他会吸收当时啊新成立的派别啊，不会拒之以外啊。一向欧美新研究派就是日本纯客观学术之立场、科学主义之方法啊。日本现代佛学是渊源于此而有更好的成就啊。大师本人依然是中国传统啊，中国传统，这个智者大师啊，说己心中所行的法门啊，他有这个《法华经》念到《药王菩萨本事品》啊，有入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宛然会散啊啊！这个怎么用考据的方法去考据啊啊？灵山一会，宛然未散。啊，在你要去现在那里的灵鹫山啊，你现在可以去日本啊，去印度旅游到那个灵鹫山啊那里去，但是有没有办法像智者大师啊，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啊？灵山一会，宛然未散呢啊！但是那些宗教经验啊，是大家共同承认的事实，也因为这个宗教经验啊，使觉得让他讲出来的佛法啊，能够得到他的判教啊，能够得到大家的赞同啊，所以这个烈士就是中国传统啊。大师本人，西大师本人依然是中国传统啊，不是宗派，不是理论，是对佛法根本的立场与态度的佛学啊。所以在民国24年优婆塞戒经讲录自称非佛书，非研究佛书之学者啊，他是要跟这种自称纯学术的立场啊有所区隔啊，以为起考佛学书籍而研究义理，以达成一专门之学者，亦非意义，逐渐并不轻视啊。他不是这么做，但是他也没有轻视啊，有这么做的一些学者啊，将佛书当学问来研究，病逝虽不乏人，而本人则读书啊。太虚大师本人读书哈，每观大略，不是寄诵，不求甚解，但知为自修化他之具啊。这个每观大略，不是寄诵，不求甚解啊啊！其实这是中国传统一些读书人的读书方法哈。陶渊明这个不求甚解，陶渊明有一句话哈：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他个不求甚解是不是不要理解啊？是你要得意忘言啊。不是陷落在这种语言文字细细的纠缠之中啊，所以不求甚解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观其大略啊，这个诸葛亮也是这样子哈，亮在荆州啊，以建安初以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有写，三人务于荆州而亮，独观其大略。观其大略啊，他读书也是观其大略，作为修身齐家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啊，所谓的文以载道嘛啊，不会说限于这个考证考据之研究啊。但是朱熹啊，就是主张要什么熟读经师啊。所以以读书方法来说也是缘起物质性的哈，不能够固定在哪一样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相当的活用的哈，相当的活用的啊。 所以对于美观大类啦，不是寄送啦，因为大师自从他的开悟经验以后，他的领悟力特强啊。其实他的寄送能力也很强，我看起来也很强啊。你看他的太虚大师全书啊，非常多啊，涉猎的各方面。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古书啊，出家以后这些佛书都广读业障啊，也有他的开悟经验了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啊。所以大师自称非佛书研究之学者，但并不反对这一类学者啊。大师民国33年为唯识学探员，唯识学探员是印劳啊，印劳写的啊。作序说：唯识故原本佛眼，而越此则之辗转于部派思想，岂非一言？原流长而远远矣，行堪为学者探究之一一门方便云。啊，好，为这个印劳唯识学探员啊，几乎都是部派佛学的啊。其实中观论啊，印劳的那个中观论啊，你看那个观业论啊，那个也很难念啊，都是部派佛学的内容啊，部派佛学的内容啊。这个部派衔接到大圣啊，衔接到大圣这一个源流啊。其实这个中国佛学以来比较不重视这一块啊，把它列在所谓的以天台的藏通别院里面的三藏教嘛啊，三藏教。近代这个学术研究注重什么？原点。汉文系的教典还是从什么？还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所以会注重这个梵文啊、巴利文的原点呢、啊，有时候会更注重啊这个原始佛教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研究啊。一门方便也就是一方便，虽不是正统固有的方便啊，但也不失为特殊的新方便。这就是大师啊，太虚大师对这一类学问的真正态度啊。是解释学与佛学啊，佛学只是佛法之学，佛教之学，禅佛学最好先了解一般的学啊。列示学的意义：释出世间的一切。大而宇宙，小而微尘，外而世界，内而身心，具体的事物，抽象的理性。凡对于某一部门总论全体，从学习中去了解，有深刻的或多少有点理解的，也有把它有条理简要的表达出来啊。在古代是口头传授，文字发达了，主要就是以文字表达传播，提供所知所见于人类的面前啊。学问就是这样来的啊，在这里面有正确的，有谬误的，有深刻的，有浅薄的，但都不失其为学问。谬误的、浅薄的，会迅速在人类的学问之中消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仰仗各种的科技的方便了啊！现代人可以去印度朝圣啊，要不要用像玄奘大师这样子啊，过玉门关，翻过戈壁大沙漠，走路过去啊？啊，可以订订机票啊，导游就把你，对，把你载到那里去了啊。所以各种的学问啊，各种的学问都可以促进啊国富民生啊。我们对佛法、对各种的学问啊，也都要尊重。当然，对于把佛学当作客观研究来，其实我们也是要尊重啊，也是要尊重。至于客观研究以后的成果，也可以吸收啊。但是有些没有所谓的客观研究啊，只要是人就有他的 主观的判定方式啊，啊，同样的架构可能导出不一样推理与结论啊，啊，这个都有可能啊，这个都有可能啊。看，我们再来看那个八十七页哈，下面这个一二九啊。参见太虚大师著，太虚大师贤是法藏一佛法总学。什么是佛学啊？叫言出于佛而理，则是研究佛教的学者各就所见理的大小偏远不同，而有了各种派别。若印度大小圣的二十部及大圣的性相密宗啊。大小二十部就是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里面的内容了嘛，啊，大圣里面有中观般若大圣、唯识大圣、真常大圣到密教大圣，啊，不是说这个时间只有中观大圣其他就不存在，不是这样子啊，只不过那时候以中初起大圣为主，那时候部派圣文圣还有没有？还有嘞，啊，还会互相批评呢，啊，你说我小圣，我说你大圣非佛说，啊，在那里论争啊。维摩诘经里面有反映出来啊，比较严重的态势，甚至视圣文圣为什么骄牙败种啊。所以大圣里面有所谓的含容大，也有殊胜大啊。含容大是站在比较含容圣文圣啊。这也是大圣道其中的啊，其中的过程啊，以及西南啊，南传五国嘛，保留现在的南传佛教啊，西藏啊，密教密这个印度的晚期哈，密教大圣传到现在的西藏，也传到了中国啊，中国又传到了什么？传到了日本啊，传到有所谓的东密啊。并中法融通显密大小圣的综合学派啊，包括日本和西洋及近代日本的新研究派啊，不是只有日本而已啊，欧美啦、德国啦啊都有。此新研究派中亦有教派，因他们或学南洋等处，或就学日本，或留学西藏，所以虽同一以科学方法而。秉承有异，遂各成派别啊。所以佛法有很广大的内容呢啊，你要把在像印度佛学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中观大圣、唯识大圣、密教、真常大圣、密教大圣，他的基本教义的核心要掌握得住，容不容易啊？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妙音集啊？妙音集有时候被尊为小三藏啊，啊，妙音集的大圣起信论就代表真常唯心啊，色大圣论代表希望唯识系啊，还有中观论啊，这三部论容不容易读啊？啊，啊。话又说回来，印老的书为什么在难读呢？啊，有时候他都会互相抉择啊，还有变异啊，所以刚开始读还是真的会读到头昏脑胀哦。啊，有时候又会跟中国佛教的教义内容什么互相抉择啊，这个等一下就会谈到观世地品的那一个集诵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啊。等一下会谈到啊。所以佛法啊，我们来大家来学习哈，也是要很认真的学习，不然要不要说深入汤奥了，就算要有一个入门啊，有一个鉴赏力，不要在修行的道路中走错路。那就不容易了哈，这个我们也都曾走错路过啊，所以对于这个 纯正的佛法啊，真的是稀有难得啊，真的是稀有难得啊。好，我们再来看88页啊。别是学可分为三大类啊，知识的学问。知识的学问，简单来说，这是书本上的学问，以书本学问的记录为对象，而进而研究，以种种知识、种种方法比较、考证、分析，以了解书本中各方面的知识。有了较多的理解或新的发现、独到的认识啊，于是就有把它调理出来啊，能成为一步一步的专注啊。佛学中，这就是大师所说把佛书当学问来研究的佛学，也就是说，三藏的经论皆可认作一堆历史资料，以待检验检视，以进行分析批判所得来的佛学。那请问一下，这些跟佛法的文思修一不一样啊？啊？这里好像上一次有用过学佛三要当作内容哈，闻慧到闻所成慧，能够正见、正信、具足；思慧到思所成慧，能够什么？境界具足；修慧到修所成慧，能够正定具足。啊，纯只有客观研究拿到佛学的博士学位，如果没有菩提心相应啊，以学佛三要训练菩提智慧啊，以学佛者的立场来研究学问，他会有闻慧吗？他会有闻慧吗？他所得的知识啊，是佛学的知识，佛学的学问，用这样来博士教学啊，可以。但是是不是佛法的文思修呢？啊，他在他面临生命的重要的历程，比如说重病呢，他原来所学到的佛法用得上力吗？未必有，啊，未必有啊。所以学术研究不是不行啊，不是不行，但是如果注重其宗教性，注重其宗教性。注重其佛法的根本意义啊，所以在研读教法的同时，也可以有闻思的修习，产生身口意，了解身口意的，从烦恼啊，烦恼到能够身口意的净化啊。所以这就是谈到接下来所谈啊，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前面的知识的学问就是纯所谓的为学问而学问啊，为学问而学问。如果以朱熹啊读书方法叫做熟读经师啊，其实也有研究出来的成果啊，也有它的意义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吸收其长处的哈，像刚刚太虚大师对欧美新研究派啊，也能够吸收其长处啊。再来就是知识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啊，知识与经验结合的学问，知识空虚的，书本的知识不一定正确啊，书本得来的知识必须结合于实际经验。实际经验，佛法里面的实际经验啊，当然远程于释迦牟尼佛的证悟嘛。释迦牟尼佛的证悟啊，他的佛事时候的历史事实啊，他的弟子几乎原来都是修习外道的啊， 但是能够经过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得证圣果，甚至释迦佛灭度以后还有人啊，还有一些比丘啊得证圣果啊，那些就是所谓的这里的实际经验啊，实际经验。而那些传到中国哦，八大宗贫禅护密方便经，唯识耐烦加想空，传统华严修身力，义理组织天台宗啊，刚刚讲智者大师的宗教经验啊，他是被中国人啊尊为什么东土小释迦呢啊，认为他误解同佛呢，他说出来的法要犹如释迦佛啊说出来的法要呢啊，被中国人这么的尊称啊。还有禅宗这个六祖慧能啊，这个开在五祖弘忍之下开悟的经验啊，也开创出来中国的禅宗。那时候还是在家中嘞，啊，后来才到广东那里去隐居在猎人队里面，后来才出家的嘞，啊。所以积极的六祖法宝坛经哈，所以这个知识与经验结合的学问，这个是中国佛学的主流了，啊，所谓的开立种种的宗派嘛，啊。再来看经验的学问啊。经验的学问，这在古代极其普遍，哎，现在也还是如此啊。如人受完国民教育，进入工厂去学习，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做，在实习的经验中，把这些的机器甚至每个螺钉都弄清楚，自己聪明的也会有所发明啊。大学工科毕业而进入工厂，一肚子的知识却得向老工人请教，他的经验诀窍有的是，如能传达别人啊，说的也好，写的也好啊，不是学问是什么啊？传统这些传承经验的，甚至是不认识的啊，做豆腐的啦啊，这个理头发的啦啊，这些经验的学问啊，这些都有的哈。啊，好，我们十点了哈，先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到10:20啊，继续啊，先休息一下。